兄姐妹平安。我想你们可能有人会问，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有没有搞错？我想你们很有理由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站在这里证道，也是我当三年长老以来第二次证道。很坦白的说，我没有证道的恩赐，应该把时间让给牧师们或者其他有恩赐的长老。但是我接受这个机会有一个特别的理由。根据我们教会的宪章，长老在教会里面负很大的职责，而且加上我们目前没有主任牧师，有很多教会的施工是由长老们来决定的，所以我想长老需要跟会众有某一种程度的联系跟认识，所以我接受了这个挑战，今天站在这里证道。我发现我跟会众好像不是很熟悉，有些弟兄姐妹称我蔡牧师，因为我跟蔡景辉牧师是同姓；有些人称我李长老，因为我跟李明哲长老是同名。这一阵子我们教会讲台的信息是取自箴言，潘牧师把箴言里面的教导分成几个主题，你们只要是还记得的话，蔡景辉牧师讲过友谊，潘牧师讲过婚姻跟夫妻的关系，张牧师讲过当儿女的，潘牧师又回来讲过做父母的怎么样来教导子女。这些信息都跟我今天的题目有关，我的题目是家庭。我把箴言翻了一遍，发现直接跟家庭有关的经节就只有两个地方，就是你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念过的。所以从两个经节要来讲家庭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很有困难，所以我决定不局限于箴言，就自由发挥。我希望潘牧师不要介意。我们先来给家庭做一个定义。家庭一般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这些人或许是住在一起，或者是分散在各地。住在一起的有所谓的小家庭跟大家庭。小家庭的话大概就是父母亲跟子女，在美国的社会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小家庭，在我们教会我想也很多小家庭的是小家庭，但是有时候会有上一代跟下一代住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大家庭。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几个家庭，其中我们最熟悉的也记载的最详细的就是亚伯拉罕一家。大家都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他75岁的时候蒙神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了迦南地。他离开的时候是一个小家庭，他只带着妻子以撒还有他的侄儿罗德。后来因为妻子以撒不能够生育，亚伯拉罕跟以撒的使女同华就生了一个儿子，家庭开始的增长。到了100岁的时候，神的应许他的妻子以撒生了一个撒拉生了一个儿子以撒。然后过了40年以撒结婚，又过了20年亚伯拉罕160岁的时候，他的媳妇利百加听他生了一个双胞胎的孙子，所以这时候就三代同堂，就变成一个大家庭。在圣经里面家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还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一刚开始就提到神创造了人类亚当夏娃，就是一个家庭的开始，然后花很多篇幅记载亚当的后代一直到挪亚还有挪亚的后代，接下来也花很多篇幅记载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在新约一开始马太福音前面17节就记载耶稣的家谱，一直从亚伯拉罕这样子推下来，到了路加福音更花了37节记载耶稣的家谱，是往上面推，一直推到亚当夏娃还有神。在圣经里面我们仔细想一想，会发现 神很注重这个家庭，神的救恩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一家的领导。还记得这个挪亚的时候，挪亚方舟，挪亚一家八口进了方舟，全家得救。还有妓女拉合，他挂了一根红绳子，使他一家得救。在新约里面，我们还记得这个税吏塞嘎，他蒙恩得救的时候，耶稣说救恩今天要到这一家。还有使徒保罗在腓立比监狱里面对狱卒说，当信主基督耶稣，你和你一家却必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神是非常的重视这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脱离不了家庭，一生下来就有父母，就活在家庭里面，以后也就在家庭里面长大，可能有兄弟姐妹。这个家庭对一个人一生有太大的影响，太重要了。一般人都是把家庭当作一个根，常常会想家，这就是为什么在感恩节的时候有那么多人要赶着要回家去团聚。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常常唱一首有关于家庭的这种儿歌，叫做《甜蜜的家庭》。最近在一个聚会，偶尔有人提起这首歌，所以在一起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唱起来了。我不能够带你们唱，不过我请你们一起来念一念。我的家庭真可爱，整齐美满又安康，兄弟姐妹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这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一个甜蜜的家庭。对小孩子来讲，和祥的父母、慈爱的父母跟和气的兄弟姐妹最重要，家庭给他们一个稳定成长的一个空间、一个环境。反过来说，从父母亲的角度来看，甜蜜的家庭最主要的我想是儿女。圣经里面说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神的意思是要做父母亲的，从儿女得到满足，得到喜乐。我想我们当中当父母的，当想起这个孩子他们的可爱天真无邪，对父母亲完全信赖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欢喜，然后脸上就看出来是有笑容。我想很多父母大概有很多很好的回忆，有很多故事是有关于自己小孩子甜蜜的这种故事。我来讲一个故事。我有两个女儿，都已经是长大成人，她们小时候真的是开心果，尤其是小的，她非常有机智，她常常讲一些让你意料不到的话，让你莫名其妙，有时候知道哈哈大笑。有一次，我这个小女儿很喜欢跟着大人出门，不管哪里都要跟，就骂她笑她是一个跟屁虫，她也无所谓，还是要跟。有一次她妈妈要出门，她是要跟，我实在不能够让她跟，两个人就争执不下。这时候这个小女儿冒出了一句话，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这是他在主日学学到的，在这种场合生活应用，你说有没有道理？对我来说，家庭是一个避风港，有很多在外面工作的辛苦，受到的气，惹来的麻烦，回到家里面，因为这种甜蜜的气氛就一扫而空。家庭可以得到安歇，家庭可以让大人重新得力。我想有很多做父母的大概是会阿们我这种说话。甜蜜的家庭是每一个人渴慕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拥有的。我们听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听说有太多家庭有各色各类的问题， 或者是父母跟儿女对立，儿女离家出走，或者是夫妻丈夫或者妻子有外遇闹离婚，或者是兄弟不能够和睦在争这个父母亲的遗产，没事，你是听说有很多这种谋杀的事情，丈夫要杀妻子，妻子要杀丈夫，甚至儿女要谋杀父母亲。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是 MIT 以前的一个教授，他设下一个阴谋要谋杀自己的儿子。要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怎么样来建立一个美满甜蜜的家庭？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一个良好的家庭的人际关系。我们刚才念过了这种儿歌，说甜蜜的家庭要的不是大厅堂，不是好的花园，要的是有慈祥的父母，和气的兄弟姐妹，这就是好的人际关系。只要说没有好的人际关系，即使你房子再大，天堂再大，也只不过是外表一个空壳子而已。家庭的人际关系主要的就是夫妻的关系，父母如何来对待儿女，儿女如何来对待父母。在前面几个礼拜，张牧师跟潘牧师都已经给了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想我今天就很简单的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提几点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圣经里面提到家庭的人际关系，讲的最详细的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是大家都熟悉的。保罗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妻子的要敬重丈夫，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做父母的话不要惹儿女的气。很明显的，这种关系是相对的，是两方面的，只是靠着一方面，这种关系建立不起来的。夫妻不能够联合一体成为一体，假如说丈夫只是要求妻子敬重他，他自己不爱妻子，或者是妻子只要求丈夫爱他，但他不敬重丈夫，父母亲跟儿女也不会有亲密的关系。假使父母只要求儿女孝敬他，但是没有值得儿女孝敬的地方，所以这种关系是两方面，要建立有这种完美的关系是两方面，通通要一起来努力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谈一谈第一个家庭里面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我想大家听过太多了，简单的答案就是夫妻应该相爱，没有错。但是使徒保罗他强调的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呢要敬重丈夫。我想这是跟男女有别的缘故，这个妻子她并不要跟丈夫争着谁当头，她要的是爱，是丈夫的爱。只要她感觉到丈夫深深的爱她，她就会满足，她就会很有自信，反过头来就会敬重丈夫，顺服丈夫。这个丈夫也不是硬是要当头，要求妻子无条件的来顺服，丈夫要的是敬重。假如说妻子忠心的真心的来敬重丈夫的话，丈夫就会自然的亲近妻子，爱惜妻子。讲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妻结婚纪念日就要来到，这个太太非常的兴奋，她等着丈夫有这种爱心的表现。过去几年丈夫有时候记得有时候不记得，所以太太有一点紧张，不晓得丈夫今年会不会记得。结婚纪念日到了，丈夫给了太太一张大的卡片，哇，太太好高兴，嘴巴笑得合不拢，把卡片打开一看，是 Happy Birthday 的卡片，他脸一沉，黄个脸把丈夫痛骂一顿，你不关心，你不爱我，等等等等的。丈夫被骂得狗血喷头，抗议的说，你小题大做，你借题发挥，只要把这 anniversary 改成 birthday 就好了，不是吗？我 们可以看出来，丈夫跟妻子之间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丈夫不懂得爱，妻子不懂得敬重丈夫。这个正好跟男女的本性反过来，男人一般来说比较不会表达爱意，女人呢一般来说比较不会表达这种敬重的意识。所以保罗他特别强调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呢要敬重丈夫。好，我们来想想这个儿女如何来对待父母，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我们都很清楚，儿女要孝敬父母。那在现在的社会我们怎么样来行呢？我提出三点给做儿女的一点提醒。第一，我们要奉养父母。父母年纪大了或者退休了，没有收入或者是退休金不够，这时候儿女要回馈来奉养父母。我看到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把自己的父母从大陆或者台湾或者香港借来一起住，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我也看到一些例子，这些父母亲来是来帮忙看孩子、煮饭、做家事，非常的忙碌辛苦，有时候甚至没有时间可以来教会来参加聚会。我要提醒这些做儿女的要珍惜有父母同在的这种福气，不要把父母当作佣人。第二点，我们要尊敬父母。父母年老了，体力衰弱，有时候行动不方便，这个脑力也衰退，所以讲话不清楚，做事情来糊里糊涂。这时候做儿女的不可以不尊敬父母，反而更要同情父母。就是我们刚才念过的箴言，你母亲老的时候你不可以藐视她。第三点，做儿女的不要把羞辱带给父母。最近我看到一个电视上面的新闻，一个儿子他犯了滔天大罪，他强奸，他谋杀，做父母亲的在电视上面痛哭流涕，他一直的道歉，非常的伤心。他说，我教养不好，我亏欠了社会，我亏欠了我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得到，儿女把羞辱带给父母亲是父母最伤痛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想想啊，父母怎么样来对待儿女。我只提一个，就是保罗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很多人不了解也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经文。父母尤其是中国的父母是很有权威的，所谓没有不是的父母，父母亲在外面工作辛苦赚钱来供养这些儿女。啊，保罗为什么说做父母还要小心翼翼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儿女只能够顺服，只能够听话而已。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保罗他讲的是教养儿女不要惹儿女的气，只是上面一句，下面一句保罗说，只要照着神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子女。 okay, 所以这两句是合在一起的，一方面做父母的要使用权威来管教儿女，另一方面不可以借用这个权威惹得儿女的气。有哪些事情会惹儿女的气呢？我们可能会想掉很多哈，不过我就稍微提两三点给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有一点提醒。第一，没有标准的管教啊，心情好的时候只要儿女做错事情也无所谓，心情不好的时候做一点小的差错，就是小题大做，把儿女狠狠的骂一顿或者是打一顿啊，你想要怎么样就对儿女怎么样，简直是把儿女当作一种出气筒。这样的父母的管教会惹起儿女的气。还有是假冒为善的管教也会惹起儿女的气。儿女的眼光是雪亮的，他看父母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所以当父母亲假使你不喜欢做、做不到、不想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叫儿女做，不然的话你会惹起儿女的气。有一些弟兄姐妹平常在家里不读经也不祷告， 但是却要儿女有一个 quiet time， 要他们花时间读经祷告。有些父母亲就找个借口不参加团契的聚会，甚至不来教会主日的崇拜，但是却会要儿女去参加这个青少年的施工，礼拜五晚上要到，礼拜天要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假冒伪善的管教，会引起儿女的气。还有一点，子华不善的管教也会惹儿女的气。儿女做错事情，你当然会打会骂会管教他，而你做对事情的话，那是理所当然。考试考一个 C， 我要痛骂一顿；考个 B 呢，我要还要继续努力要考个 A， 等到拿了 A 呢，哦不行，还要拿一个 A plus。 子华不善的这种管教方式，不仅会惹起儿女的气，也会像保罗讲的让儿女失智。当父母的要有华有赏，而且更重要的要凭着爱心来鼓励儿女。儿女的这种恩赐，儿女的天赋，可能就是因为父母亲的鼓励可以这样子发挥出来。在美国有一个有名的画家叫做 Benjamin West， 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妈妈出门把他一个小的妹妹交给他来看顾。这个 Benjamin 他在父亲的房间看到一些彩色的墨水，哇，他就很高兴，拿一支笔，墨水倒出来，替他妹妹画一个肖像，当然是把房间搞得一塌糊涂。他母亲回来了，一句话不说，把房间整理干净，拿起那幅图画说 ：“Benjamin， 你把妹妹画得好像哦，给他一个亲吻。” Benjamin West 在他自己后来的自传里面说，他妈妈的亲吻让他将来成为一个画家。父母亲的鼓励对儿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点，这个做父母亲的不能够彼此恩爱，吵吵闹闹，这会引起儿女的气。有人说相亲相爱的父母是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提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就直接影响到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Okay， 好，我们提到这个美满的家庭，美满的家庭要有良好的家庭的人际关系。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美满的家庭还要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家庭。我们知道基督徒是入世的，但是不属世，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有分别的，所以基督徒的家庭跟世界一般的家庭也应该是不一样。那又怎么样的不一样呢？我们从外面看好像没什么不一样，有个房子，有个客厅，有个花园，没什么不一样。当你走到基督徒家庭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墙壁上可能有个十字架，书架上呢可能有一本圣经，或者是客厅里面有这种圣经金句的这种字画，但是这通常是只是外表而已。基督徒的家庭重要的不一样，就是要有神的同在。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有神的同在呢？我们怎么能够让神在我们家庭里面呢？我提出几点哈，给大家当作一个提醒。第一，要把家庭分别为圣，就是把家庭跟世界分开来，让世界邪恶的影响摒除在家庭外面。家庭是一个属神的地方，家庭外面的世界追求的是物质的享受，家庭属神的地方是追求神的供应。外面的世界追求的话是权势，属神的家庭追求的话是虔诚的日子。外面的世界是活在黑暗里面，属神的家庭是在光明里面。外面的世界是以自我为中心，属神的家庭是以神为中心。第二点，要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 家庭跟敬拜神、奉献神是分不开来的。我建议由父母或者是夫妻开始，两个人每天有固定的一起灵修的时候，读经、祷告，甚更重要的为儿女来祷告。这有一个好处，两个人一起灵修，一方面可以切磋经文的话，有一些分享的地方，另一方面可以彼此增进感情，增进彼此的了解。由夫妻开始啊，要是可能的话，就邀请儿女一起来参加。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种文化背景的不一样，我们不要勉强，不要强迫。假如说因为实际的限制，儿女不能够参加这个家庭祭坛的话，你要鼓励他们，有他们自己灵修的时候，儿女鼓励他们为父母亲祷告，就像父母亲替儿女祷告一样。第三点，我们要领未信的家人来归主。我们知道基督徒从主基督耶稣领受了大使命，我们有责任传福音，所以对未信的家人更要就近带领他们信主。要带领家人信主很不容易，我想大家都有同样的经验，除了是有 口头上面的见证以外，还有生命的见证。我们生命的改变要在家人里面给展现出来，我们要显得比以前更有爱心，更有耐心，更加的有喜乐，有平安。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庭啊，或者是继续不信的家人，我们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就把它放在祷告里面，当神的时候到了就会成功。 两个礼拜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从 Washington DC 的 Boston 的看望我们，他称我蔡老师是我以前在 Washington DC Sunday School 的学生。他很早十来岁，十岁出头就来了美国，是所谓的小罗学生。他在华盛顿 DC 透过那边教会小罗学生施工认识他主。那时候他在台湾的父母亲坚决的反对，不认他了。但是这位弟兄就是很单纯的每天听他父母亲祷告。他这次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母亲已经信主了。他有一位弟弟也信主了，而且去念了神学院。他父亲暑假的时候从台湾来看他，跟他住在一起，已经不再反对，跟他一起参加团契，跟他一起参加礼拜天的礼拜。真的是感谢主，不要灰心，不要绝望，不停的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祈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一些还没有信的家人，尤其是还没有信的配偶，特别的着急，常常痛哭流泪。我要来讲一个故事给这些弟兄姐妹有一些鼓励。这是我在每日灵粮里面看到的，有一位年轻人，他离家出走已经有好几年了。有一个主日，他特别有冲动要去教堂，他在崇拜的时候被圣灵完全摸着了。崇拜以后，他要求牧师带他做忏悔的祷告。他祷告，他接受主基督耶稣。牧师劝他写封信回家。过几天回信来了，是他妈妈写的。信上说，儿子啊，你信主的那一天就是你父亲过世的那一天。你父亲生病已经有一段时候，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替你祷告。那一天他特别的烦躁，在病床上换来换去，大声的呼叫，求神怜悯成就他的儿子。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为着还没信主家人担心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你不要绝望。去年中华神学院的院长戴建国博士到我们当中给我们上课，他曾经说，第一代的基督徒属灵的气质 比不上第二代的基督徒，因为第二代基督徒他们从小就受到这种信仰的熏陶，年代越久，基督徒属灵的这种这种气氛嘛就是越多。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可能不会同意戴院长的讲话，但是戴院长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建立一个属灵的传统。戴季中牧师是我们的宣教士，大家都认识，他是戴德森内地会创始人的第四代孙子，他们戴家从戴德森开始，每一代都有人成为宣教士或者是传道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他100岁生儿子以撒，160岁得了一个双胞胎的孙子以扫跟雅各。以扫他生性好动，常常在外面打猎，但是雅各他比较安静，他常常就在帐篷里面跟他祖父混在一起。这时候我的猜想，亚伯拉罕已经把他对神的信心已经传递给他的孙子。雅各我们知道生性狡猾，做很多事情我们不敢恭维，但是他没有离开过神。我自己的看法是因为他祖父在他年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信仰传给了他。我参加活水团契，在活水团契有蛮多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姐妹已经有孙子，他们常常很谦虚的说，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来侍奉神。我又鼓励他们，把你的信仰传给你的儿子，传给你的孙子，这是最大侍奉神的一个途径。我们都知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地，当他快要去世的时候，他勉励以色列老百姓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希望当我们到了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约书亚一样说，我属灵的这种传统已经建立了，我跟我的后代必定侍奉耶和华。美满的家庭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有神的同在，必然蒙神的祝福，就好像是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叶子也不枯干，凡事都顺利。但是这样一个家庭，假使把神的祝福只是留在家里面，那就是美中不足。就像亚伯拉罕，神祝福他，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万国万民因为他的后嗣得到祝福。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也要让我们的家庭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管道。对不起，你们会问，那我该怎么做呢？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很简单的，我们关心我们邻居，爱护我们的邻居，为主做好的见证。我们可以参加教会这个 host family program， 接待从大陆、台湾、香港来的这些新的学生。我们可以参加认领非洲艾滋病的这些孤儿的这种施工。我们甚至可以参加以家庭为主的一种宣教的活动，像去台湾的这种台湾短宣队，是由家庭组成，父母亲带着儿女一起去短宣。我们看到好的见证，张长老暑假的时候跟他女儿一起去肯亚，有这种短宣的这种施工。英文部我们看到 Esther 跟他父亲两个都是 dentist， 去了越南2个月，在那边服侍，在那边宣教。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家庭得到祝福以后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管道。好，最后就让我来做一个总结。一个美满的家庭是一个有好的家庭人际关系的家庭，而且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家庭，是一个能够让人蒙福的家庭。我花了 将近35分钟的时间讲这个信息，我想很快的啊，你们就会把它忘记。但是在你们忘记以前啊，我请你们就想一个问题：你的家庭是不是美满？你家庭美满，有神同在，那你们不要忘记，要感恩，而且继续的求神来保守，让你家庭能够成为更容人容神益人的地方。假使你的家庭不够美满，那你就要祈求圣灵的帮助，努力来求全，让你的家庭能够成为神眼中里面美满的一个家庭。假使你的家庭不美满，甚至是破碎不可收拾，你们不要灰心，不要绝望，把你们的负担带到主基督耶稣的脚前，仰望他，依靠他，他必施怜悯，让你有力量来重建这个家庭。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你创造人类，你就已经设立了婚姻家庭的制度，我们为着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兄弟姐妹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来求你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家庭啊彼此之间有好的关系。我们求你的圣灵跟每一个家庭同在，我们更求你使用每一个家庭，让这些家庭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这些家庭能够一起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借着蔡长老对我们传讲从天上来的信息，但愿人的话语停止的时候，圣灵仍然动工。